晚上想要以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规划、生涯规划来跟大家做分享。记得小弟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念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特别去修了这个一门课叫生涯规划的课程那其实我们发现说这几十年来生涯规划变成是一种流行社会的一个风潮，所以在谈论有关这个生涯规划的书籍或者在学校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机构也常常都有一些生涯规划的一些课程跟训练那这些生涯规划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财富规划、投资规划、事业规划、成就、健康等等为规划的这个标的那作为这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需要去特别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样看待人生的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规划一个有意义且丰富的人生，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人生规划这件事情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那边记载，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也就是说，一个人很努力去赚钱、去规划，然后得到了全世界最后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样有什么益处吗？看起来是没有益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去规划我们的人生了那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边讲到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去忧虑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忧虑明天有明天要操心的事情，所以每天只要担心，你只要担心一天的事情就过。意思是说，不要去忧虑明天，不需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那真的是不需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吗？我们再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新约圣经332页，十三节，现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边一样告诉我们说，即使你已经计划好，你已经规划好明天要到哪里做买卖得利赚钱，但是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如果主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留着的话，其实这些规划跟计划也是枉然的所以从以上这几个圣经节来看，生涯规划好像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圣经真的是反对这个生涯规划吗？圣经真的是只有是主张说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说没有米就吃番薯汤的这个人生态度其实不是这样在四福音里面有好几次记载，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人生的目标，还有天父给他的使命。比方说，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这是在迦南的娶亲筵席里面，这个酒用尽了。酒用尽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来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耶稣很清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那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完以后，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人子被卖的时候到了。啊，所以可见耶稣很清楚，他很清楚说他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规划得很清楚。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4章28节，路加福音的14章28节，28节哈，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邻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边一开始讲到说，我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你要盖一座楼，一定要先坐下来好好的精打细算一番，要多少成本，多少人工成本，多少材料成本，那看看你有多少资金能不能盖成。啊，恐怕你没有规划好，安的地基都盖好了，啊，最后就是开了工就不能完工，啊，就会被人家笑话了。那所以可见哈，耶稣他对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他有很明确的规划，他的生涯有很明确的规划。那其实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每一位作为耶稣的门徒，我应该效法耶稣所留下的榜样，因为他在有限的人生当中，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也应当做好这个人生的规划。那我们到底要在哪边做这个生涯的规划？晚上我想就提出3点来作为大家彼此的学习。那第一个，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人生的旅程需要做规划。以前在念小学的时候，那老师最喜欢给学生的题目就是说，我的志愿，我将来想做什么。那这种题目往往给很多小学生很多这个想象的空间。啊，当然大家可能充满着期待，我想做什么这样。那也因为有些小孩子都定下了未来的目标，啊，定下这个未来目标，当然就要朝这个目标去规划去努力啊。啊，如果未来人生都没有方向的话，人生的道路你没有目标，就不知道怎么去规划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起。像保罗，以保罗就以这个运动员为例，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那边讲到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所以保罗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他一直向着标杆在前进，但是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他是有方向，他不是乱跑一通啊，他是有方向的，他是有目标的。啊，斗拳也不像乱打一通，他是有目标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从小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志向，但是随着你年纪长大，你的目标你的志向其实会改变的。那有一首这个流行歌哈，在描写说，这个作者在描写说，他小的时候要当总统，啊，发现说，长大以后他发现说，这总统只有一位，实在是太难了，啊，他就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哈，人生的每个阶段，你的目标跟理想都会改变，啊，所以你就需要去适当的加以规划跟重新去规划，然后努力去达成。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那我就帮家里到菜市场去买水果啊，或买菜这样。那时候是小学生，那个卖水果的阿姨看到我年纪这么小，我就会买水果，她就会告诉我说啊，高追啊，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很小，高追啊，你这厉害，可以来买水果，你那边一定做好做生意。那时候我就自己觉得啦，以后长大以后应该要去从商做生意才对，这个志向一直到念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成绩也不是很好，不大会念书啦，所以考到了这个高中联考的时候，一所高中都没考上，好在当时有去考这个五专， 那感谢神，那时候，那个五专考上，考上了专科学院，还那一所还不算差，是在北部，那时候名字叫新埔工专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圣约翰大学，考上以后，我在填科系，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反正依当时的分数，刚好就可以填到这个工业工程科，工业工程与管理，填上去以后。我们刚进去念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很得意、很高兴这样。为什么？因为刚进去念书的时候，这个老师给我们灌输一个观念：你们念这个工业工程与管理科的就是工业界的医生啦。所以工业企业出了问题，你们要去把脉啊，工业界的医生。我那时候听到说，自己念不了医学院，还可以念工业界的医生，也不错这样。工业界的医生什么都要懂啊，电子、电机、机械，你要懂啊不然怎么去把脉？你连商科的会计、统计、经济，你也要去学啊！哇，那时候就觉得说，可以去学商科的东西哇，那说不定我将来就可以从事国际贸易做生意了。那刚好我小时候很会买东西，所以人家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说，你可能长大会是做生意的料，所以我想说。可以念到商科啊，将来做生意从商也是我小时候的理想了我就怀着一股热忱，想把这个商科的东西学好。但是没想到了真正在学会计、经济、统计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一切这个怎么念就念不通这样子。念了会计就快要忘记，念了经济就经常忘记，念了统计就通通忘记了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了然后才知道说自己真的不适合念商科。那后来其实快毕业的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是有修一些理工方面的课程，还有电脑啊、电子方面，那我才发现说，其实我的兴趣我是对这个电子方面或电脑资讯方面有兴趣啊。因为我发现那时候在做一些电路板的时候，电子实习课我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在写一些程式的时候、资讯的时候。在学电脑的时候觉得很有兴趣，我开始找到自己的兴趣了可是毕业以后，很多同学就继续考本科系，因为你五专念了五年的工业工程科，当然你插班大学或是要升学，一定是朝自己本科系但是我就想说，我的兴趣已经要改变了，我要重新规划所以我就准备这个插班大学。其实十几年前要考插班大学还蛮难的那我就朝着这个理工方面不再念这个管理科，因为我觉得没兴趣可是对电子、电机、电脑有兴趣，太难考了，录取率很低所以我就先，不然就是先去考一个录取率比较高那时候是考那个淡江物理系，先求有学校念，然后再求自己的理想。那感谢神考了几所学校后来有考上这个淡江的物理系就进去念物理系了。那事实上我很清楚知道我也不是念物理的料，因为我将来不是要当科学家，那也不是要当爱因斯坦或当牛顿每次念那个物理念到比较深的就是近代物理学或是什么那个比较深奥的那个理论完全不知道在念什么了其实我很清楚，就是我其实念大学只是要找一个有自己有兴趣的科系去念并且将来方便以后可以谋生找工作，所以我进去念物理系那一年，我同时其实就很努力去准备这个转系的考试后来就转到，感谢神就转到自己想要念的电机系因为我觉得念这个电机系电子方面比较实用那一直后来一直到研究所毕业那个大那个退伍以后，我后来找的工作也是跟我大学研究所念的比较相关的在这个箴言十六章第三节那边，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六章第三节。箴言十六章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哦，这边讲到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就必成立。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不是不能够有所谋，我们不是不可以做人生的规划啊，但是不要忘记，哦，我们最后是要交托给神，仰望神来为我们成就。哦，啊，小弟这样回想，刚刚在做分享的时候，这样回想过去这个求学的阶段哦，一路走来，其实一直在修正自己的兴趣。啊，从以前自己觉得说好像可以做生意、从事贸易，一直到发现说自己根本不适合，后来也找到自己的兴趣，一路走来都是在做一些规划跟修正。那这个路虽然走得很辛苦，哦，但是也感觉到主耶稣充满着主耶稣的恩典跟带领哦。哎，以前哦，在念大学的时候哦，可能大家都要很努力才能够考上一所大学，但是我发现现在不一样。只要你有去考试，就有大学可以念，啊！但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一开始也不想要念什么科系，反正有什么分数就念什么科系，那也不晓得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啊！当然，后来才开始要考虑转学转系的，这个都还好，因为反正找到自己的志向了。啊，最怕的是说，念到大学毕业以后，还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那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哦，这比较麻烦，啊，所以小弟有时候觉得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大专生哦，应当就是要去尝试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做好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啊。去年在三月底的时候，这个张忠谋先生哦，有一次他应邀到这个辅仁大学演讲，哇，那当时他的题目叫做《我如何看待大学教育》，那他就分享说他过去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经验，那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勉励啊，这个在校生，哦，在校生至少要学到三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啊，要培养谋生的技能，因为他觉得说很多大学生哈，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啊，不要以为说啊，念完大学四年了，自然就会找到满意的工作，事实上在大学生活里面，啊，最重要是要学到这个谋生的技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学生哦，我们现在大专生念的科系，不是念好玩的，啊，现在念的科系有可能就是你将来谋生会用到的知识哦。啊，第二个就是要去透过报章杂志训练自己逻辑思考能力，啊，第三就是要培养广泛的兴趣，哦，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啊，他说，大学教育。你的大学如果学到这三样哦，这一生就够用了。主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我们刚在念路加福音那一段，你们当中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能不能盖成啊，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了啊。其实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旅程需要做良好的规划，要盖多高的房子，要多少成本啊，要用什么材料啊，这都要去做规划的啊。有的人在大学毕业以后哦，他可能觉得说啊，所学有限啊，所以他就规划另外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我要继续考上研究所继续学习。可是研究所毕业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啊，我还是学的不够，又设下一个目标啊，要去念博士班。那有人在学生时代可能已经给自己一个规划的一个目标了，就是要去拿这个专业的证照，所以很多证照他们就一直努力去考。那有的可能怕胖，然后就要减重，啊，就是规划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划，每天运动30分钟。啊，有的人虽然已经退休了哈，仍然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目标，比如说他要学电脑、学日文啊、学插花等等，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丰富。那其实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旅程，人生的旅途其实是需要做规划的，哦，绝对不是说啊茫茫然啊过一天算一天。那第二个再来谈，就是说我们要在教会的事工做规划，要在教会的事工做规划。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4章31节，路加福音14章31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期的条款。这边主耶稣还是教训他的门徒，他讲了一个比身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带兵出去打仗，如果不事先评估自己跟敌人的实力，有多少实力就做多少事情，如果没有去评估好，恐怕打败仗了，这就自取屈辱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机构，哪一个老板没有做好企业规划？他不但是做好今天短程的企业规划，一个公司企业其实更是追求一个永续经营的观念，所以可能很多企业都会定下一个清楚的营运目标，让员工努力去达成。那每个企业团体可能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规划公司的愿景。那如果以一个追求地上财富的企业团体，他们都懂得做好永续经营的规划，那一个作为宣扬神国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就更应该要谨慎规划教会的事工，做好对内牧养跟对外宣道的这个使命，那这样才不会辜负对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期待。以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来讲，总会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的目标，就是传扬福音引人归真，牧养教会建立教，牧养主羊建立教会。那这个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要月月布道，周周跟进，日日祷告，时时关怀，另外的话就是要月月侍奉，周周安息，日日读经，时时警醒。这个标语我相信我们在一楼应该常常看，一楼我们有贴的一个海报，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发展的策略，月月侍奉，周周安息，日日读经，时时警醒，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那以小弟所属的双联教会而言，执会这几年每一年年初就会定出一个教会事工的年度计划，很清楚的讲说什么时候几月几号要办儿童福音茶会，几月几号办诗歌福音茶会，几月几号办夏令营，几月几号要办这个感恩音乐会，几月几号是教会这个全教会的旅游活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都让信徒先知道，就已经公布出来。比方说三月底要办儿童福音茶会了，那这样和剧组可能在前三个月就要开始去策划召开这个筹备会议，设计流程跟这个活动内容。那其实年度计划的目的就是说让所有信徒，让所有的这个教会的人都能够动员起来，大家共同来完成教会的这个计划的这个目标。有些教会可能有各自自己教会的发展的目标，有的教会可能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信主，有的教会发现说，这个信徒数越来越多，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教会会堂都坐不下了，所以就开始规划要扩张会堂，规划要开始重新买会堂，或者规划要重新这个改建会堂。我记得以前这个张恩哲长老曾经分享过，他说他过去在注目精美教会的时候，他就跟这个长职跟负责人就定下一个教会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每5到10年要分设一间教会。果然这个精美教会后来就是分设了这个木栅教会跟这个安康教会，这就是教会的这个教会的事工规划。一个人要盖大楼，盖高楼，如果搭好地基，这个高楼盖不成了，被人家笑，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国王带兵出去打仗，如果没有事先规划好自己的实力，评估自己的实力，结果失败了，那不只是财务损失，甚至是牺牲人民的宝贵生命，那这样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幸，甚至是丧权辱国，那这样的话让百姓都落于这个悲惨的境界，所以同样的道理，教会的领导者，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对教会的事工都应该要有长远的规划， 啊，这个规划就是说让更多人来参与，让整个教会能够动员起来，那这样呢就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目标。那第三哈，再来谈的是说基督徒的侍奉需要规划，基督徒的侍奉需要规划。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边讲到说要跟随主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要放弃一切。那27节这边也有讲，不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也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不能够只有等待神给他恩典，不能够等待只有神祝福给他，但是他却不愿意付出时间为主做工啊，他也不愿意来教会聚会敬拜神。主耶稣以一个人盖高楼，或者一个国王带兵出去打仗的这个为例，来说明说其实跟随耶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14章26节这边也有讲到，到我这里来的人，要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爱甚至过于他自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要爱主耶稣胜过爱自己，就是要把神国的服事放在我们的人生规划当中，放在我们生涯规划里面。意思是说，基督徒的侍奉是需要做规划的。不是说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服侍神啊，等我钱赚够了，等我事业稳定了，等我生活安定了，我才来做圣工。我们是不是常把这个侍奉神敬拜神的事情，常常把它摆到最后一个顺位？当我没有去爬山的时候，或当我没有去打球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没有跟人家去谈好生意的时候，我没有在上网看电视的时候，或当我是英英没带子的时候，我才来教会侍奉神。那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把侍奉神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被世上的事情所牵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这个侍奉的规划，没有去规划这个侍奉。保罗的侍奉有很清楚的规划在腓立比书3章那边讲到，保罗的目标就是人生目标已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所以他向标杆直跑，从来没有停顿过，为了就是要得着神的奖赏。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尽力尽心去参与神国的服事，还是说我们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侍奉了？在生活当中我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聚会，我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读经祷告了，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把人生这个侍奉放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我曾经听说有些同龄为了要参加这个短期的这个神学训练的社会组，因为这个社会组训练通常都是一个礼拜，不是在假日，所以有些人很有心要参加，就早在年初就准备把这个公司的年假把它排开来他们事先已经规划好用自己的年假来参与这种神训班，就是要来充实自己的灵性属灵生命。那这是一种侍奉的规划。讲到这边我们就来要想想看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侍奉神服侍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生涯规划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有计划的服侍，还是说我们只顾自己人生的规划，我只顾自己生活，只顾自己想要念什么学校，我只顾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我记得以前在淡水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学长在跟我们分享一段话他就这样说，他说其实他毕业以后踏入社会找工作的时候，跟大部分人一样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规划他自己的未来他在茫茫然当中呢就去请教一个信仰的前辈 哦，他就这样问，请问一下，我现在要毕业找工作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规划我自己的工作比较好。这个信仰的前辈就告诉他，你去找那个礼拜六不用上班的工作了。二三十年前哦，几乎很多公司行号礼拜六是要上班的啊，除非是美商公司哦。后来我们这位学长他就真的去找那个礼拜六不用上班的公司，后来就是真的去找美商公司啊。就这样子哦，他一直都有在遵守安息日哦，啊，并且利用在安息日的时候能够来服侍神，参与教会一些工作。啊，这个学长对我们分享这一段话，我其实一直放在心上哈，因为我一直在观察说，那些很重视安息日的这些学长，因为以前很多学长，我们在淡水念书的时候，很多学长他毕业以后就是留在淡水落地生根哈，啊，成家立业。那我看那些学长都发现说，特别是那种有在看重遵守安息日的，神好像都有在保守他的工作跟家庭，啊，神也在保守他不离开神的慈爱，所以那时候我发现到这个，我就在大学其实也培养出，就是其实在安息日哈，我觉得很重要，我也很看重，因为每次到安息日，我心情就很愉快，又到了这个肉体心灵可以安息啊，所以我常常有一种体会，如果在安息日哈，准备心，你安静下来听到，我那时候听到的道理特别有感受，听到的道理特别甘甜，所以只要安息日快到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觉得很高兴，因为平常准备学校考试，准备一些课业就觉得很忙碌，当然有时候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就会心情很无助这样，所以到礼拜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说，安息日来应该是很快乐，所以礼拜我心情特别快乐，因为我想说，明天终于不用上课，不用面对学校的事情。能够把学校的事情放在一边，安静的坐在教会里面听道理，哇，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安息日是可喜乐的。以赛亚书说，你若调转你的脚步，称安息日为生日，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在安息日不随自己的私意说自己的私话，耶和华就必使你成家地的高处。那安息日其实是神所祝福的日子。后来我退伍以后找工作的时候，也是规划自己，就是抱着那种去找那个礼拜六不用上班的工作。那当然，十多年前哈，找那个礼拜六都不用上班工作也没有很多，但是几乎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开放周休二日。那我一开始退伍去就是去台北一家电脑公司上班了。这个电脑公司它虽然没有周休二日，但是他至少是隔周休二日，也就是说一个礼拜要上班，一个礼拜六不用上班哦。那要上班的那一天礼拜六就是上午上班，下午就下班了。所以我想说也没关系哦，一个礼拜可以守安息，另外一个礼拜就是早上上班，下午就可以去教会聚会啊。但是没想到说，我刚去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六碰到礼拜六，我想说很高兴了，早上上完班，下午就准备要去教会了。这个包包准备好，因为我习惯两点多了，一点多准备要去教会了，守安息日。包包准备好要出去的时候，发现怎么办公室的人都还没离开？因为我当时是新人嘛，新人比较菜，所以看到没有人离开我也不敢离开。我只好再等待看看有没有要离开公司的，还是没有人。两点多了，我是想说有人离开我就跟着他后面走，还没有人离开。那我想说，安息日聚会都开始了，都聚会，我怎么还在这公司？没有办法享受神所祝福的日子啊！因为以前大学，或者其实后来在念研究所，都已经习惯礼拜六要去教会。即使在当兵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六休假，我就会去找教会。除了到外岛没有教会以外，现在突然要工作了，怎么礼拜六下午还不能够还绑在公司里面？我就觉得很郁闷，这样子。是时间到了，然后人竟然不在教会。好，就跟主耶稣这样说如果每一次上班的礼拜六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下午都没有参加聚会，那不是一天都泡汤了，那都没有办法去参加安息日聚会了，怎么办？ 啊，过没几天哦，有一个同学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新竹有一个工作机会啊，就是现在小弟所服务的公司哦。”啊，他跟我强调一件事，他说：“哦，这个工作不用轮班，而且固定有周休二日哦。啊，这样呢，你礼拜六就可以去聚会了。”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要过去，他要帮我丢履历表。啊，因为这个同学他知道哦，我星期六都要去教会做礼拜，啊，所以我想说，哎，星期六固定不用上班，周休二日，岂不是我最想要找的工作吗？啊，这就是我想要规划的一个方向，而且工作内容跟我过去所学会比较也更有相关。啊，感谢神，我后来就很顺利，啊，就转换到新竹来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其实十多年了哈，啊，十多年来的每一个礼拜六，很感谢主，每个礼拜六小弟都可以放下世上的劳苦，来到教会享受神所祝福的安息日，啊，甚至趁着安息日能够参与一些教会的一个侍奉工作。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其实是需要事先规划的，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对神的侍奉，所以基督徒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有单单做个人课业的规划啊，工作的规划，我将来想念什么需要念什么科系，我将来想找什么工作，或者我将来想做什么投资，更应要把灵性的成长还有教会的侍奉纳入我们的生涯规划里面。所以人生旅途的这个规划目标，这个目标是常常要跟信仰来做结合。我们就常常会发现说，这个教会的青年他在学生时代啊，可能很殷勤聚会，在大专生又是干部又是气长的，热心聚会，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一旦踏入社会工作以后，哇，工作很繁忙啊，忙到没有时间聚会，甚至去参加安息日啊，更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事工啊，最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慢慢的远离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规划自己的啊，我们的准备工作的人或是学生，其实将来在规划自己的工作或职业的时候，应当要考虑信仰的生活跟教会的侍奉。如果一个职业会让自己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守安息日，或是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事工，那就必须要在祷告当中考虑重新转换工作。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规划、生涯规划，要常常把一件事放在心上，就是信仰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列入考虑。因为如果我们处处以自己的事情优先，那可能事情就永远忙不完了。因为神不帮助我们，神就随便你自己去忙，不帮助你。可是如果我们的生涯规划里面有把侍奉的规划把它纳到我们的规划里面，以神国的事为优先考量，哎，那可能你自己的事情会更顺利了，因为有神来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既然要进行这个人生的规划、生涯的规划，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执行，我们规划这个目标就希望说我们将来能够达到啊。所以在规划完以后，还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祷告，因为只有神掌管明天，只有神为我们来开路，让我们的规划能够实现。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十六章第九节，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好，这边讲到我们怎么样去筹算，但是到最后是神在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再看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规划，我们都想好了想要到哪里做买卖得利，但是只有神的筹划才能够立定。所以我们的规划其实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保罗其实已经给我们规划一个，立下一个最好的典范。在他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也没有任何的遗憾，而且他很坦然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祷告交托，让我们人生的规划、侍奉的规划，还有教会整体的事工规划，我们都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也能够走在路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像保罗很坦然的来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这一生的日子我们过得很充实，因为这个规划让我们没有虚度任何一天。最后我们再来唱诗432首，哦不对，396首，